mandarincorner.org. Talking business, running a food delivery business in China.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， 我是 Eileen。 今天这期的 Talking Business 节目，我们邀请来了一位专门做外卖的店老板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这行的知识，还有他做生意的经验。好，那我们有请他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
大家好，我叫阿鹏，然后在中山开一家小龙虾的连锁店，主要就是做那个小龙虾的生意。
你这个小龙虾的店名叫什么？
叫堕落小龙虾，这是
堕落小龙虾，
对，这是一个全国的连锁店来的，对。
所以你属于是
加盟店，
加盟的，你是加盟店的老板。
对，
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有没有顾客
有
因为这个名字觉得啊，堕落小龙虾，觉得很有意思啊？
第一时间人家都哎，这是流氓虾这样子说，
流氓虾，
对，流氓虾。然后说堕落小龙虾呢，因为我们这个名字是我们公司的 CEO 是想出来的，他是一个清华学子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他想这个名字他是有特定的意义在里面的，就是人们对美食是存在一种叫做堕落感的，他是这样子想出来的，然后就创造出那个堕落小龙虾了，
就这个品牌。
对，
但是我觉得他很聪明，因为堕落本身在我们中国这个文化，就吃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你吃不管是睡呀还是玩，这都属于堕落的一个行为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，他说人们追求美食就是一个堕落的一个行为，然后就创造出一个叫堕落小龙虾，而且这个品牌也很，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。第一时间人家就认得你这个名字是比较特别，对对对对对对。
因为我第一次听到，我说，这个名字好特别哦。
对对对，就很容易记住这个品牌了，对。
那你是效益，你是本地人吗？
我是中山本地人，
中山本地的，所以你的就是你的家里的话是广东话。
对，广东话，白话，对，
白话。在你开这个店之前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
我开这店之前，我是在中山一个传统的那个连锁快餐连锁店，炖汤连锁店做那个行政的工作。
那所以你以前是给别人打工的吗？
是。
那你这个店开了多久了？
我这店是去年11月份开的吧。
那我很好奇，就是你这个是因为你是连锁店嘛，
对，
你是怎么知道这种店啊，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开这个店呢？是朋友介绍的，还是说你自己在网上查到的？
一般朋友坐在一起，我们就在想，就是说，大家都出来做事那么长时间，各有各的资源，对吧？怎么把它整合出来，创造自己的事业这样子啊？然后一般朋友有一个，其中有一个就已经在做那个堕落虾了，起初是一两家店的，然后说，你要不你跟我一起玩吧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加入了他们，起初我是因为我可以说我在那个连锁店，就是连锁炖汤店已经都工作了差不多10年。我对餐饮的话，我不太想继续去接触的那种。
不是，就是你当时你在餐饮行业已经做了十年，然后你可能就是未来的方向，你不是很想去再做这一行，是这样？
对对对对。 就没有什么，我就觉得不想做，
厌倦了。
嗯，对，可以这样做。
那你后面怎么被你的朋友给说服了？
哎，他那个很好哈。
嗯。
啊，小龙虾，一个很好的美食哈。在一个繁华的区域，找一个租金不贵的门面店面。租下来以后呢，一个人操作，已经有固定的产品了，一个人操作就行了。我想一想，做餐饮的两大成本它都降下来了。
嗯。
然后直接反映给我的就是我的利润。
嗯，你说的两大成本指的是哪？
两大成本就是那个租金啊，跟人工成本。啊、
所以你的店，你是老板，你也是员工。
对。
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啊、那既然你说的你这个店啊，跟传统的店呢是不一样的，你只做外卖。
嗯、
那么你这个店，
哎，
我
不是只做外卖，我堂食都可以过来堂食，但是我堂食体验的区域是不多而已。
哦，
对，
也有，只是少而已。
对。啊，也有好多客人是特意打电话过来，哎，我要过来订餐了，这样子，也有的，我也能做到。
可是你是怎么推广你的店的呢？你是怎么让这些顾客首先找到你网上的店，然后找到你的号码这些？
那个呢，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店都存在于一个平台底下，就是那个美团外卖。
美团外卖。
对。现在美团外卖，在中国市场来说，它的资源占比是最高的了。
嗯，
就是说它的那个平台，确确实实能给我们餐厅带来效益的。
那你现在的客户源就是顾客，主要是来自哪里？是美团还是说？打电话给你的
80%是来自于美团啊，其他20%是通过各种途径，可能路过啊，可能那个以前加下的那个微信啊，然后现在特别想吃，然后打电话或者微信过来那种，80%都是美团外卖的。对。
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知道你是做这一行的，然后或者是朋友介绍啊。
也有，对对对啊，也有啊，你或者附近的住户啊，经过啊这里啊，看到招牌亮着的啊，然后就想吃一份呢，这样子尝试一下的也好多。对，
那就是在手机上，我现在经常用的就是美团外卖。
嗯。
好像还有其他的平台，好像叫什么百度外卖，还有其他的平台。你现在用的平台
有
几个？是只有这一个还是？
美团外卖是我们主要平台，还有一个饿了么，
饿
了么，对，
就饿了么。
那个百度已经是在中山已经属于消失的状态了。
为什么？
他已经被饿了么收购了啊。
哦，那他当时为什么？
他们之间是属于一种整合的状态了吧。那现在饿了么在我的外卖占比的话很低啊，很低的一个份额，可能8%这样子。
现在手机上是很方便嘛，像我们用美团，
对，
假如我现在下一个单我要订一个你们的小龙虾，一般多久可以做好？
一般多久呢？我在餐厅里面做的话，一般都是10分钟左右我可以出品好。对，10分钟以内是可以出品好，然后25分钟到30分钟已经可以送达， 送到，就是送到你手上，对。
哦，就是我现在下单，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之后，我就
三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这样子，你就已经可以收到了，对。
那你做这个的产品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快呢？
那这就是连锁店的优势了。
嗯，
公司已经帮我们将一份美味的小龙虾啊，已经是标准化量化生产出来，每一份小龙虾配达到店里，然后店里通过简单的加热就可以出品了。
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公司会提供这些食材给你们，那你们只需要按照标准的这个流程来
操作，对，
所以是很方便很快捷，
对，
对你来说就没有太多的压力，
对。
那安全问题呢？
安全问题
呢？因为这是我们吃东西，
那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，安全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公司给到的安全，一个是我们店里的安全啊，食品安全问题，这是我们是一个最重视的一个环节。那个店里的卫生安全，卫生啊，各方面的东西一定要搞好，然后店里的证照啊，全部要齐全。上岗人员的卫生证啊，操作人员证啊，全部要齐全，这样才行的。公司也是这样要求，然后美团也是这样子要求。可以说，美团跟公司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。现在能上美团的，一般来说都是把控的比较好的，而且我们是大企业的形式来上美团的，我们这个食品安全这环节是一定是控制的最好的，
比较有保障的。
对，这是我们店的，然后公司的现在我们公司大概有全国有一千多家那个连锁店吧，
一千多家，
对。然后他们有一个食安部门。
食安部门是做什么的？
对，好多连锁企业他都不。
食品安全部门。
对，
哦，
就是那你简单的解读都知道了，就是一个专门针对顾客吃到我们的产品，吃到我们小龙虾以后出现问题以后的第一时间。就是做出正面回应的一个部门啊，让你去怎么操作，他已经有详细的方案。有些人吃小龙虾都过敏的哈。
哦，对哦。
啊，他会过敏，那你店家怎么处理？他已经有详细的方案的。
就是这些出现的问题，你们公司已经给到了你这些解决方案。
对，已经给到预案了。
哦，
万一有出现的话怎么办？对，万一吃到怎么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怎么办？对，拉肚子，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全部是有预案的，所以说，我们是对公司是有信心的，啊，公司对我们是有要求的，对，
这个我们就是做顾客也会放心一点。因为我自己也会用这个外卖这个APP， 我总是看到那个外卖小哥啊骑个单车然后来送货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你们跟美团是怎么，还有跟那个外卖小哥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呢？
这个我这样子解释好不好，我将整个流程跟你说一下啊。我接到单以后，我把这单发到平台上，外卖小哥抢到那个单，
抢单，
对，
为什么要抢单？
他不抢单，因为外卖配送员很多，他不抢，他就得不到这单。
哦，所以他拿一单，
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抢，有些时候可能是配单给他，
就是送的越多，他拿到的提成越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那当然，多劳多得。
哦，
啊，对，
是啊。
他抢到单以后呢，他就过来我这取件。
嗯。
取件以后呢，他就会送给你，然后那个单就基本是一个完成状态。那我跟他是没有金钱交易的，
嗯，
他的那个费用是直接从美团平台上面直接扣给他的，这样子的。
我理解了。那我知道在送外卖嘛，因为这个跟外卖小哥有关系。
嗯，
比如说这个外卖小哥他对路不熟，
嗯，
或者说他送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。一个是送的慢啊，或者说像你这个小笼包有汤的嘛，万一汤洒了呀，或者是这个不够热呀，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？
不够热的情况也很少，汤洒了的情况也很多，
嗯，
外卖小哥因为毕竟他骑着一个电动车，他在路上跑，出现的问题状况的时候是非常多的，
是不可预测的。
对，是不可预测的。然后当然我也每次送餐的时候我也提醒他，哎，你要那个要小心一点，他有点汤汁哦。
对，
我这样提醒一下他。有好多就是那个配送小哥哥他都会注意到这一点的，
嗯，
然后他差不多送达到客人那里，一般情况下都会给个电话给客人或者这样子的，他们的服务还是挺到位的。
我也发现他们非常礼貌，
嗯，
就是每次送给我都是
绝大多数都是挺到位的。因为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怎么说呢，五年前都很难找到这种服务态度的，因为美团平台的那个评价机制是特别严格的。
对，我就想问你这个，
嗯，
就是我看的那个美团上它是有评价的，就像，
嗯，
我们看视频或者说做在其他网站上浏览东西都是可以评论的。那么这个你一般对于顾客的差评你是怎么处理的？
差评毕竟就是问题。
对，就是出现问题。
啊，出现问题我们正面的去处理就行了，我们去解决，去跟客人沟通。
嗯。
耐心，一定要耐心。99% 的客人他都会理解的。对。
对，还是要一个服务态度啊。其实我也看了你们的店啊，在那个美团上看到了，
嗯，
我看到很多那个评论啊，基本上都是好评啊。其实
那个，那我这样说，因为我们是全国连锁店，公司对差评的把控都是有个严格的那个方向的，跟那个处理机制的。
嗯。
出现什么样的差评，他会公司会指导你去怎么处理。出现什么样的差评，已经完全是有一个那个对，纸质文件呢已经是下来，能够到每个店去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教你去处理的。
那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学哦，就是在你开店之前，是不是总公司要把你们这些老板拉到那个公司那边去？
也有内部培训的时候，对，也有。
那像你们这种就是做外卖的，还有像你这种是属于加盟店嘛？
嗯，
跟普通的，比如说个人来开的一个餐馆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你觉得？
感觉到我会轻松一点，他会惆怅一点。
嗯，就是你这边作为老板要处理的东西要少很多，因为很多东西都已经帮你处理好了。
对对对对，就是已经有完全的方向跟脚印了，你就跟着脚印走，跟着方向去就是。对对。
那像你以前也是给别人打工的嘛？
对。
那你现在作为老板，
嗯，
你能不能跟以前的普通的给别人打工的工作相比一下？有哪几个方面是你觉得是好的，是你喜欢的？
其实我跟打工来说，就是在去别人家工作的时候也差不多，也会有压力点，也会有工作忙，有工作轻松的时候。
但你这个压力是属于来自什么方面的压力呢？就是你现在作为店老板的，你的压力一般是来自哪里呢？
有些时候，有些钟点平台上没单的话，我就觉得会那个了，
会感觉到好像
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单呢？这样的，我就会有点那个了，
焦虑
啊，对。
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
怎么办呢？我还会
努力的去推广，还是？
对，我还会到平台里找一下原因，看一下那个流量是怎样子啊，问一下那个快递小哥，平台上多不多单呢、啊？因为他那里。多不多单，他那个手机上也有显示的，多单他会拼命有单叫去配送的嘛。
嗯。
啊，没单的话就没单的嘛。
这个你也是无法控制的吧，因为这是顾客的一个选择。
这个是无法控制的整个大环境，但是我要知道这原因、
嗯、
知道吧、
嗯、
我要知道我店里为什么会没单、
嗯、
知道吧，嗯。
如果是你的问题你就。
对呀、啊、如果是我的问题我就立马做出调整，是吧。要是整个平台的问题，哎，我要这个怎么处理呢？我要去想这些东西，
所以你也会积极的去处理。
对，嗯，那相比来说，就是跟以前打工有什么区别？我觉得相比来说，就是自由时间就更充裕一点吧，
自由一点。
对，自由一点，压力不压力也是差不多。当然为别人做事情也不是很闲的那种，就是说也要付出努力，也要跟自己出来创业也是一样的。
那但是你自己创业肯定跟别人打工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首先一个自由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做的时候你会更加积极的，会更加有因为你觉得你这个赚的
钱是，因为那也有一点这种心态，因为毕竟做出来的是自己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反正做事情的心态都是一样，无论是帮别人打工还是帮自己打工，心态也是一样，就是说也是做自己的事情这样的。对，
那像你现在就是好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单？
一天有多少单呢、啊、30-40单吧。
30-40单算多的吗？
算多了，因为我们客单价一般都能去到120块以左右的。
所以小龙虾的价格也不算便宜哦。
对。对，
但是吃的人还是很多。像你们一般，吃的是属于年轻一点的，还是说年龄大一点的人？
一般都是年轻一点的吧。对，
可能年纪大的不会用这个美团了。
对，一般，我们的顾客就是年龄段的话，也偏向于年轻的。对，
你们这个口味啊，是比较重口味的，就好辣。然后我没有吃过，但是我看到那个图片就是红红的颜色，好像非常辣。
嗯，
那在广东这边呢，我知道本地的，像你是广东人嘛，
是
广东人是不吃辣的，对不对？
有好多人是不吃辣的，但是也有那个也有喜欢吃辣的呀。
对，那所以你在广东开这个小龙虾店，跟别人在其他的省份，比如说湖南还有江西这些吃辣的地方相比，会不会稍微差一点？
也不会的。
嗯。
因为怎么说呢？ 哪怕我们小龙虾的那个受众面很窄，但是它很窄的那一部分市场也是很庞大的，也有好多不吃小龙虾的人，但是也有好多喜欢吃的。
喜欢吃。
我们做喜欢吃的人已经够了，知道吧？对。哎，你这说在广东做辣的餐饮，有压力哦。这个并不是问题，问题你要做的好吃才行。对，你小龙虾做的好吃，你不吃辣的也会吃的。我们还有一个不辣的味道。
有吗？
有个蒜香是不辣的，对。
你们是不辣的卖的火，还是辣的卖的火？
那当然是麻辣小龙虾是卖的最好的，
是你的主打产品。
对，主打产品。对，
很有意思，广东人还那么喜欢吃辣，慢慢都被其他省份的人同化了，好像。
那个，你走到大街外面，你看那个川菜啊，跟那个湘菜啊，那些馆子一点都不少啊，对吧？
那个也是啊，好像还
是啊，
广东的菜还要。
比粤菜还那个也不逊色的那个，也有很多人是就是好这一口辣的，对。
好这一口吗？
哎，我也能吃辣的。
重口味的人还是淡口味的？
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吃的比较清淡的那种啊。
你是清淡的？
对，我就是家里做菜我都。不太喜欢就是放太多盐的那种啊。
你自己做菜吗？
我会做啊。
你自己也属于是喜欢做，还是说你没有办法要做？
没有，我都有吧。
那你老婆不帮你做菜吗？
那个我太太她工作比较忙的，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做好菜然后让他回来吃，然后我也不介意去做，然后也是逼着要做，对，家里两个小孩，我要顾他们吃。
那你们家两个小孩谁带？
谁带啊？
你太太不是很忙吗？你说
那个，都上学了呀。
都上学了。
对，他奶奶
带他去上学，把他带过去。
就我太太带他上学，然后放学就是我接他放学这样子了，就是大家分工好。对，
我很想问一下，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，比如说像老一辈的人，他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你就找一份踏实的工作，稳定一点就好了，干嘛还去搞这些搞那些的，开店啊什么有风险啊。你家人对你开店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他们是支持你的态度，还是说会劝你不要这么做，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好了？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？
我在家里，我的就是我的方向或者我的目标，只要认定了以后，家里人都是百分百支持的，百分百支持的，对。
你太太也都会
绝对是支持的，对，绝对会支持的，对。
你跟你太太怎么认识的？八卦一下。
那个我们是同学，高中同学来的。
哇，那认识很多年了。
好多年了。
那你们高中的时候在一起？
没有，高中的时候没有坐在一起，就是对，在后面出来社会做事情的时候，
就还有保持联系。
就是，哎，觉得可以哦，这样子。
反正男未娶，女未嫁，两个人在一起好了，都是本地人啊。
啊，是，
那还非常好啊。那就是。因为你这个店也是刚刚开始，你觉得未来3年或者5年，你对你自己这个店有什么规划？是在中山我多开几家分店，还是说我要去别的城市发展？
我看有没有机会吧，就是在别的城市，就是哪一个区域来做？
有想过？
也有想过这样子。 因为现在的外卖市场我觉得那个发展空间还是蛮高的，还蛮大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人点外卖越来越方便，确实我们的生意每一年，我看公司的那些数据，每一年都会在增长。
嗯
嗯。我也充满信心。然后当然能多开几家分店，那就最好了。是。
那像你刚开始开店的时候，因为开店肯定都需要一些资金嘛，你加盟费啊，这些是不是？那像你开店前期的资金是你自己之前积累的，还是说你家人有支持你的？
都是自己积累的。然后老实说，我们开这种店并不需要很多钱，
不需要很多资金。
对，然后整个品牌的使用跟公司那个团队的帮助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是不需要加盟费的。
哦，哇，那所以你们这个开这个小家的店的门槛很低哦。
对，门槛很低很低的。
假如说我们刚好有在中山的学生，或者说有正在看的观众，他们也是中山的，我想要点你家的小龙虾，我要怎么联系你呢？
我时候可以把我二维码给你，然后在美团外卖上面搜索那个小龙虾，就可以搜索到我们那个堕落小龙虾的。
堕落小龙虾，或者是扫一下，我到时候会在视频上打上那个我们这个店的二维码，大家可以点一下，尝一下他们家的小龙虾的味道。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要个人的想点你，也可以通过
加我
微
信，
到时候我把他的微信也放在我的视频当中，你可以加他的微信。如果想要去你家尝一下，或者想跟那个老板见一下面聊聊天也是可以的。好吧，
是可以。
那谢谢，今天非常感谢。哎，你刚才叫什么名字来？
阿鹏
、
对，
是那个大鹏展翅。
大鹏鸟的，对。
对对，
那个鹏。
今天就非常感谢阿鹏老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，然后也给我们的学生创造了一些学习的材料。好，谢谢。
谢谢。
谢谢。
嗯。